We studied from the book of Ruth.
两个星期前我们读了路德记，从路德记的记载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那今天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记上一章。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当我们研读这本书，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撒母耳记上和士师记是紧紧相关的，因为士师记不止一次讲述，当时的以色列是没有王的。士师记17:6。18:1，19:1，还有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21:25，都是这样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而后来，以色列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王是撒母耳用油所膏的。所以说，士师记是撒母耳记上的前奏。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历史，就是士师的时代转为了君王的时代。在撒母耳记上8:5，以色列人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也就是说，以利和撒母耳是最后的士师。撒母耳记上4:18说，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和撒母耳是最后的士师，我们要谨记这一点，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撒母耳记上的历史背景以及这本书的内容。首先让我们来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以色列的历史背景，撒母耳出生之前，我们不知道谁是以色列的士师，我们只知道当时有以利在。有一些人猜测撒母耳出生之前是参孙做士师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圣经也没有任何记载是支持这个猜测的。那撒母耳到底是哪一年出生？我们要从以色列的宏观历史来推论。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的历史。那以色列国是在主前931年分裂为北国和南国的，而所罗门王是同一年去世的。那根据列王记上11:42，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也就是说，所罗门是在主前971年继承王位登基的。那大卫王呢，根据撒母耳记下2:11和5:5，大卫做王40年6个月，由此推算，大卫是在主前1011年登基的。那大卫之前的扫罗王又是什么时候登基的呢？保罗在使徒行传13:21说，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根据保罗所说的，我们可以推测扫罗应该是在主前1051年左右登基做王的。从这些年份，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母耳在高扫罗为王的时候，应该已经年纪老迈了，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撒母耳记上一章是记载主前1100年左右的事情。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不能百分百确定。好，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节，这里记载了撒母耳的家族和家乡。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节说，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根据这节经文，撒母耳的家族是来自以法莲的山地，这让人猜想他们可能是属于以法莲的支派。但是历代志上6:27-28告诉我们，他们其实是利未人。历代志上6所记载的是利未支派的族谱，而27-28就提到了以利加拿和撒母耳。所以撒母耳他是利未人，所以他才可以当祭司，可以在耶和华神的会幕中侍奉。既然撒母耳是利未人，那为什么撒母耳记上1:1又说撒母耳的家族是住在以法莲山地呢？难道圣经中有错误吗？绝对不是。我们要知道，应许之地被分给以色列各个支派的时候，利未支派是没有得到土地为产业的。那利未人住在哪里呢？请看民数记35:6-8，这段经文说，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当中，其中当有6陶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那如果我们看英皇新订本 KJV 圣经撒母耳记上1:1提到撒母耳的祖先苏弗，说他是以法他人，以法他指的是犹大伯利恒，所以说撒母耳的家族是属于利未支派，并且他们从伯利恒搬到以法莲山地去住。那在士师记17:8，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利未人曾离开伯利恒到以法莲山地去居住。由此可见，撒母耳的家族身为利未人却住在以法莲山地，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圣经没有错误。明白了撒母耳家族的历史，现在让我们来看当时以色列的情况。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那个时代，在以色列地里献祭与敬拜是持续进行的。这样的情况和士师记所记载的历史似乎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在士师记里我们看到一个恶性循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敬拜偶像，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惩罚，一而再再而三的呼求神，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蒙神的拯救。恶性循环，以色列人每次蒙了拯救后没过多久就会再次背逆神，这是士师记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在士师记里我们不断的看到以色列人的背逆， 我们看不到他们有敬畏神的心，看不到他们的忠心虔诚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景象。撒母耳记上一章，我们看到有祭司，有会幕，有一年一次的敬拜与献祭。似乎当时以色列人是尊耶和华神为大的，或者说有一些以色列人是敬畏神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以利是当时的士师，而且他也是祭司，在会幕里侍奉。撒母耳记上一章七节和九节称会幕为耶和华殿，因为这个名称，有人讨论说，会幕在以利的时代或许已经不是一个帐篷，反而是一个建筑物。但是我相信，会幕在那个时代还是一个帐篷，因为在列王记上八章十六节，神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确定，在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前，以色列没有建造过一座殿宇来敬拜神。那以色列人在哪里敬拜神呢？撒母耳记上一章提到，会幕的所在地叫做示罗，以色列人是在示罗这个地方献祭敬拜神。早在约书亚的时代，示罗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在主前1400年，约书亚设立了示罗为宗教与行政中心，而示罗的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主前1050年左右，因为那时候示罗所遭受非利士人的攻击而被毁。耶路撒冷成为圣城之前，示罗在以色列的历史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示罗位于耶路撒冷北面的以法莲地境内，离耶路撒冷大约有18英里。而根据士师记20章27节，神的约柜就在示罗。而士师记21章19节也说，在示罗这个地方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另外，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以利当祭司的那个时候是示罗最鼎盛的时候。而通过撒母耳记上一章所记载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示罗是所有虔诚的以色列人敬拜神并献祭的地方，因为撒母耳的父母家人每一年都到示罗去敬拜神。虽然我们在这里似乎看到了以色列人的虔诚，但是我们要记得的一点是，年年来献祭，年年敬拜神，这不能100%证明以色列人的属灵生活是健康的。看看以利，他是祭司也是士师，但是他并未好好的带领以色列人，他也没有从神那里得到过启示或能力。士师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神会通过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如基甸、参孙，他们都得到过神的启示和能力。但以利虽然是祭司也是士师，但神没有直接向他说过话，甚至神要降罚于他和他一家，都是通过其他人来对他说的。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前面几章，我们会看到说神要 降罚于以利和以利一家的时候，是通过其他人，包括撒母耳来对以利说的，所以神没有对以利直接说过话。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也是祭司，但是他们是恶人，他们藐视耶和华神的祭物。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祭司应该是要将神的话教导百姓，并且在献祭的事情上侍奉神，但是这两个祭司却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虽然生长在祭司的家中，并且也当了祭司，但他们却还是不认识神，他们是恶人，他们所行的恶事极大。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说，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这句话也可翻译为，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以利这两个儿子，他们所犯的罪极大，他们所犯的罪给他们带来了审判，神向他们发怒。身为人，他们不敬畏神；身为祭司，他们没有认识神、侍奉神。今天有多少个孩子像他们一样，生长在基督徒家庭里，却不认识神、不信耶稣？我想，这一定是我们做父母的最担心的事情。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就是这样的，不认识神。他们的罪恶甚至影响了其他以色列人，他们使其他人跟着他们犯罪，他们的仆人和他们一样藐视耶和华神的祭物。他们与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使这些妇人也跟着他们犯罪。他们所行的，全以色列都知道。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二节说，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与今天那些犯了淫乱罪、性侵犯女性与儿童的所谓的宗教徒有什么两样？由此可见，按照传统进行各种宗教仪式，那只是表面的虔诚，是不能防止犯罪的行为的。所以我们要警醒，要远离罪恶，甚至在教会里也要警醒。如果发现任何恶行，当即刻通知教会领袖。就算你疑心的是教会领袖，比如说我，你也要让其他教会领袖知道你的疑虑，这才是荣耀神，才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当做好的见证，在道德行为上要小心谨慎。以上是撒母耳记上的一些历史背景。那从撒母耳记上一章的记载，我们虽然看到了以利两个儿子的恶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神没有离弃他的百姓。因为撒母耳记上第一章 在这章经文里，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一个家庭来实行他奇妙的计划。这个家庭就是以利加拿一家。以利加拿是敬拜耶和华神的，他每一年都到示罗去敬拜神。在撒母耳记上一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出自利未支派的以利和他两个儿子都不是称职的祭司，他两个儿子甚至是败坏的祭司，而以利加拿是一个虔诚的利未人。虽然他不是祭司，他没有在会幕里侍奉，以利加拿诚心的、忠心的敬拜神，每一年都到示罗去。在以色列人常常离弃神的这个时代里，在连祭司都不认识神的这个时代里，以利加拿他真心敬拜神，并且带领他全家一起敬拜。以利加拿也是利未人，但是他不像以利，他不是祭司，也不在会幕里侍奉，他只需要在重要的节日到示罗去献祭并敬拜神。圣经说他每年都到示罗去，而且是带一家人一起去。虽然在会幕侍奉的两个祭司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不认识耶和华神，但是以利加拿并没有因此而厌弃给神献祭。以利加拿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中依然有敬畏神、敬拜神的人。以利加拿除了是一个虔诚人，也是一个父亲，是一家之主。每年他到示罗去，都会带他全家一起去。撒母耳记上一章三到四节说，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对比，以利没有管教好他两个儿子，但以利加拿每年都带儿女一起去示罗，教导他的儿女要敬拜神、敬畏神。在士师时代里，在以色列人多次背逆神的这个时代里，以利加拿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虽然圣经没有怎么提到以利加拿的这些儿女，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生活在悖逆神的以色列人当中，生活在连祭司都不敬畏神的时代里，依然每年跟着他们的父亲以利加拿到示罗去敬拜神。这跟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何等鲜明的对比。以利加拿一家是信心的见证，是神给悖逆的以色列人的恩典。因为从这一个家庭，神要兴起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总的来说，以利和他两个儿子所代表的是示罗将要被毁的原因，而以利加拿一家所代表的是以色列将来的复兴。除了看到以利加拿的虔诚，我们也看到他妻子哈拿的虔诚。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皮尼拿和哈拿。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两个妻子，但我只希望你们不要效仿他的这个榜样。那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一个叫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另一个妻子哈拿没有。但是以利加拿爱哈拿多过爱皮尼拿，这让皮尼拿嫉妒。而且当皮尼拿 看到哈拿不生育，就常常用言语刺激哈拿。怀不怀得上孩子，不是哈拿能够决定的，是神决定的。神若不许，哈拿是不能生育的。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节，一章五节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所以是神使哈拿没有孩子，而且其他人也知道哈拿不生育是神的作为。一章六节说，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所以哈拿所遭遇的这件事情是神的作为。那哈拿也因为这样而受到皮尼拿的刺激。皮尼拿带给哈拿的痛苦是不小的。对头这个字是敌人的意思。以利加拿的两个妻子之间是非常的不和，而且哈拿在面对皮尼拿的挑衅时，他是无法赢过对方的，因为他的不生育是神的作为。五节告诉我们，哈拿虽然有丈夫的爱，但是神使他不生育。六节说，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皮尼拿敢如此针对哈拿，刺激哈拿，是因为皮尼拿知道是神使哈拿不生育。皮尼拿把神的作为当成他刺激哈拿的武器。皮尼拿并不怜悯哈拿，反而想让哈拿更加难受难过。哈拿是一个信神的人，所以当神使他不生育，他一定很痛苦。不生育已经很难受了，更何况他不生育是神的作为。也许皮尼拿以为神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也许皮尼拿以为神使哈拿不生育是因为神和他一样与哈拿敌对。而哈拿又会怎样觉得呢？哈拿应该也会觉得神没有站在他这一边。说不定哈拿还以为神在惩罚他。不能生育，这使哈拿充满灰心与失望。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一章的上半段，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哈拿他的痛苦，他的灰心，他的失望。他在受到皮尼拿的针对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反驳对方，他只能自己承受那痛苦。所以不能生育这件事情让哈拿充满灰心与失望和痛苦。哈拿虽然信神，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没有烦恼没有痛苦的人。 在他的心里他是苦的。第十节说，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在这节经文，我们看到哈拿心里感到愁苦，因此痛哭，并向神祷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哈拿，神使哈拿心里愁苦，因为神使他不生育，但哈拿并没有因为他的痛苦和失望而远离神，不信靠神，他反而向神祷告。在他感到愁苦、感到痛苦，在他很难受、很难过的这个时候，他还是向神祷告。他所经历的并没有使他远离神，并没有使他停止信神。有一些人他们会说，我对神太失望、太灰心了，我要离弃神的。但是哈拿没有这样子做，他知道是神使他不生育，他知道是神使他愁苦，但是他带着这些愁苦，他还是到神面前祷告。哈拿所经历的这个愁苦不是一天两天的，因为你看圣经说皮尼拿，他不是只有一个孩子，皮尼拿有儿女，有不止一个孩子，所以可以想说哈拿他不生育是相当一段时间的事情。但是哈拿带着这些愁苦，这些日积月累的这些愁苦，哈拿还是到神面前祷告。他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说，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通过祷告亲近神，他到神面前是将全身心献上，全心的去求告神。十一节所说的你若垂顾，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是恳求你垂顾。哈拿求神，非常迫切的恳求神来听他，来应允他的祷告。他称神为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称所强调的是神的大能、神的全能。全能的神若与我们为敌，我们是绝对站立不住的。但全能的神若是帮助我们，没有一件事是他做不到的。 哈拿明白是万军之耶和华神使他不能生育，是全能的神使他经历痛苦，他因此切切地求神的怜悯与慈爱，求神施恩于他。他谦卑自己，完全顺服，他自称婢女，他没有要求神一定要应允他，他只是凭着信心将他想要想求的告诉神。他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也没有以自我为中心，反而向神许愿必把儿子献给神。十一节，哈拿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全心求告神，并且是在心里求告，并没有出声音。以利因此误以为他是喝醉了，并且责备了他。十二到十四节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以哈拿在会幕那里祷告，但以利却误会她是喝了醉的女人，误会她是不正经的女子，这是何等的侮辱！应该要照顾她属灵生命的祭司以利，竟然没有看出她的愁苦，反而把她当成是喝醉酒的人，把她当成是一个不正经的妇女，可见以利不是一个称职的祭司。哈拿心怀愁苦，带着愁苦向神祷告。十五和十六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误会解开了。十七节，以利回答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神的确应允了哈拿的祷告，顾念哈拿，使她与丈夫同房后怀孕，并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以上我们认识了以利加拿和哈拿，现在让我们来看他们的儿子撒母耳。撒母耳侍奉神，也敬拜神，他是一个利未人，所以他可以在会幕里侍奉。按照当时惯例，在会幕里侍奉的利未人是在30岁到50岁的时候侍奉神，也有20岁就开始准备侍奉的。但是撒母耳是从小就在会幕里，哈拿在撒母耳还小的时候就把他献给神，使他归于耶和华神，终身侍奉神。撒母耳记上1:24-28说，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1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我不知道撒母耳是几岁断奶的，也许是三岁或四岁或五岁。那不管怎样，他母亲把他留在神的殿中的时候，他年纪是很小的。而且使我更惊奇的是，二十八节说，于是撒母耳就在那里敬拜神。一个小小孩童没有父母在身边，在神的殿里敬拜神。一个小小的孩童远离他的家乡，远离他的父母的家，自己在神的殿里敬拜神、侍奉神。我们的孩子有谁做得到？我们每个人对孩子都有不同的期望。我们当中有带孩子去学音乐的，有带孩子去学各种运动的，还有带孩子去学各种技能的。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成为很出众的体育健将或者音乐家，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的孩子当中有多少个懂得自己敬拜神？有多少个在长大之后会真正的全心的敬拜神？撒母耳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父母，在神的殿中敬拜神，在神的殿中成长。他长大之后成了一个神忠心的仆人。有多少人能够像他这样呢？有多少人，多少个孩子在长大之后会真正的全心的敬拜神呢？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实在重大。做父母的如果藐视神，如果藐视主日，孩子长大后也藐视神、藐视主日，这是可以，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实在要以身作则。撒母耳他年纪很小就开始侍奉神。撒母耳记上二章十八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十九节，他母亲为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见年纪的时候带来给他。每当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哈拿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也是一个有信心的妇女。她一定非常思念她的儿子，一定非常疼爱她的儿子。她每年都为撒母耳做衣服。一想到他的儿子没有家人的陪伴，一个人在示罗侍奉神，哈拿一定很挂虑、很担心。但是他都忍住了，他没有反悔，没有违背承诺，把儿子要回来。哈拿很爱他的儿子，每一年他都为儿子做一件外袍， 每一年他都要去猜儿子的尺寸为他做衣服，也许他会做好几件，然后全部带给撒母耳，看看哪一件是符合他的尺寸的。哈拿不能亲自照顾他，不能天天陪着他，只能一年见一次，但我相信他一定时常为儿子祷告。他一定是带着非常大的思念，非常大的爱来为撒母耳做衣服，为撒母耳祷告。撒母耳他是神所呼召的，是神呼召撒母耳来做以色列最后的士师。以色列人虽然悖逆，且有许多恶行，如以利的两个儿子，但是神从未离弃以色列，神始终为以色列存留盼望。以利加拿一家还有哈拿的经历，就是神奇妙的作为。撒母耳记上一章，我们看到以利加拿的家庭问题，我们看到哈拿的愁苦，但在这看似悲伤的故事里，神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奇妙作为。从哈拿的身上，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就是当我们经历痛苦忧伤，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痛苦忧伤也不一定是不好的。哈拿因为不能生育而大大愁苦，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愁苦使他愿意将儿子献给神，是这个愁苦令他向神许愿，若得儿子就把他归于神，使他终身侍奉神。如果哈拿没有经历这样的愁苦，也许他就不会把撒母耳献给神了。所以神允许哈拿经历痛苦，其实是有他的美意。神想要哈拿明白他的旨意，并且学会顺服接受神的旨意。甚至是祭司以利也在神的计划当中。虽然以利不是一个称职的祭司，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仆人，但是神还是借着他的口向哈拿说出祝福的话。神借着以利安慰了哈拿，使哈拿心里得平安。一章十八节说，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至于撒母耳，他是神为以色列所预备的士师和祭司，神拣选了一个小孩子来侍奉他，为以色列预备了最后一位士师，一个讨神喜悦的祭司。在以色列悖逆，在祭司连祭司都藐视神的时代里，神从未离弃以色列，神的工作从未停止，神记得他的百姓。今天的我们或许也有愁苦痛苦，或许也正在经历一些不在我们掌控之中的事情，甚至觉得神与我们为敌，就像哈拿一样。但是神没有离弃过哈拿，反而建立起他的信心，让他信靠神，顺服神。哈拿将撒母耳献上，这就是他信心的表现。神不只听哈拿的祷告，神也听我们的祷告。 神不止应允哈拿的祷告，神也听我们的祷告，神听义人的祷告，神的恩典永不离开我们。愿我们的信心坚定不移，愿我们全心信靠神的全能与奇妙作为。神记得他的百姓，记得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
And we do thank you for Samuel's example as well, Lord. In such a tender age, he worshipped the Lord. Dear gracious Lord, mold us. At times we are sorrowful. We cannot but cry unto you, Lord, abundantly. However, dear Lord, remember us and answer our prayers. Father, we know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crying in their hearts, in their souls. They are despondent and they are disheartened, and no one knows it. No one can see it. As they pray, keep trusting in you, Lord. Answer their prayers and their favor. We pray in Jesus' name.